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呢，也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参与我们的话题。那今天呢，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大家知道啊，我们的一个中国人传统的节日七夕节就在八月底，所以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那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情人节吧。很巧的是，最近呢，在我们华人的一个很有名的网站论坛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哈、这个帖子是一个，我想应该是一个母亲发的一个帖子。那主要它的内容呢，是给自己的儿子想找对象。对，那儿子呢，是一说条件，就是我们大家都感觉是别人家孩子，就是各个方面都还很不错。比如说他在湾区的应该是和 AI 相关专业的那个大厂工作啊，大的公司工作，本身呢是计算机工程师，年薪也是非常的高啊，年薪超过40万美元。人呢据家长自己描述也是比较的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身高1.75米，长得呢也说也是不赖的，但是没有贴照片啊，这是家长的一个描述。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讲哈，他就觉得有点担心了，虽然孩子才在这个20到30之间啊，还没有到大龄，但是妈妈已经觉得说这个担心孩子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啊，因为湾区好像大家都觉得是男多女少，所以呢就想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先提前找对象啊，对，可以这样讲，我们通俗一点的讲。那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也是觉得这样的话题比较有代表性。记得在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举办一些给我们的单身人士找对象这样的一些联谊活动啊，那个时候真的还是挺值得回忆的，也不少我们湾区的单身的青年啊，当然也有成年人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当时的捧场。那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有真的有家长朋友给打电话，然后帮助自己的孩子来询问，但是我印象当中呢还真的是女孩子家长比较担心找不到对象。现在的市场上真的是这种男多女少吗？还是因为女孩子相对来说找对象更方便一点，因为她的选择性可能各个族裔啊会大一点哈。那就针对这样的话题吧，我想可能会有很多家长有一些共鸣，我们今天就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是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把问题也说了哈，就是家长着急了发帖子、然后对，其实我非常理解家长的心理，我觉得私下里家长哪怕不在社交平台上发个帖子，私下里找自己的朋友认识的说，哎，你认不认识合适的女孩子啊，给我们家孩子介绍介绍。那当然这里面他家长也有一些条件，但不是很明确哈，他就说希望女孩子是在医院啊，或者是在他有说一个意向的一个行业哈。那我想那个行业 也应该是怎么说比较稳定，然后收入也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吧。对，那就是大家就很多我们的华人朋友都在他的帖子下面留言啊，七嘴八舌的，有的就是说哎呀孩子的事儿你就让他自己管吧，有的说哎呀现在年轻人找对象都是在 APP 上找等等对，所以陈老师您怎么看呢？这样家长的这种行为是多管闲事吗？还是说这是必要的帮忙？还是说你觉得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孩子？
我觉得，因为孩子已经25岁了嘛，对吧？我
对。
看他那个帖子，好像说25岁了。25岁其实还不是年龄太大哈，25岁大概是大学毕业不到2年的时间吧。因为已经在工作了嘛，哈。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提早毕业，然后也读了研，有可能是这样。但是25岁其实还算是在社会上的历练还是很浅的，
是，
应该是这样哈。
没错，
那男孩子呢，他也有他的自己生理上条件的一些就是一些进程吧。基本上25岁的男孩子大概还是先会想要以事业为主吧。你想在一个他在一个大厂嘛，大厂里头有多少工程师啊？
那倒也
然后
是，也
他一
许
看
会有
自
比
己，
较的。激烈的竞争或者是工作压力挑战都比较大。
对，没错，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心思可能还不完全放在他觉得这个交女朋友很重要的这个阶段哈。还有就是他可能也会考虑啊，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他，我们可能也会天天看着自己的上司，对吧？看自己的同事哈，在解决问题上面呢。在这个工作之余的这个休闲话题上面呢、可能都还挺丰富的，所以自己的心思上可能也会比较专注在怎么提高自己在职场上的这些东西。因此呢，我觉得哈、不是说专注在工作上，你这个交朋友的这个重要任务就可以落下。其实他是。它是怎么说呢？它是一种同步进行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人的思维很容易落在一种，我觉得是挺局限的一个思考方式哈。就是我做了这个，我做不了那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但是我自己常常吸我自己的脑袋，就说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也有一句话叫两全其美。
那当
所以
然
你
是
怎
理想
么样？
状态了。
对，你怎么样能够同步的把一些事情给一并给做了哈？比如讲哈，比如讲，他也的确现在25岁，在这个工作上，但是他在工作上的表现，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不只是在你的知识跟技术上，你的社交人和是不是也很重要啊？你的表达能力是不是也很重要啊？
那倒也是，
对，你
是，
别想
对，
着
是，
你坐在那，对，你的老板就知道你心里头在想什么。你一定要去做表达，去做沟通，对吧？那这个表达跟沟通是不是也是男女朋友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能力呢？
那绝对是，绝对绝
对，
对是，就
对
有很
对。
多在婚姻当中的人都得去补这个课，到现在都没有毕业。
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觉得父母啊，他会着急，或他会担心，这个是非常正常，而且也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的心态哈。我们先撇开，在他的这个命运当中，到底有没有这种缘分啊？就是以前我常听人讲说，哎呀，你上辈子没有欠他的债，你这辈子就不需要跟他吃一辈子的饭哈。我们先撇开这个不管哈，如果只是我们看这一辈子的话，那基本上就算他结了婚，如果他没有这些核心能力的话，他的婚姻其实走的还是挺辛苦的，到最后也有人就选择离婚嘛，啊，所以呢，我倒觉得放宽心的去了解孩子，这个可能比你现在打算着手替他做什么。可能还是重要的第一步，否则你做了半天，最后拿出来，人家还抱怨你多管闲事，那你不伤心吗？
所以最开始，你首先你要想做这个事儿，得先问问儿子、妈要给你物色物色女朋友，你觉得你 open to it，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呢？还是说你压根儿人家就不愿意，那你就白忙了哈？
对，这个倒。倒不一定是这样，就是说知彼知此吧。也就是说，这个公子呢，他的个性到底如何？他是很 open 的孩子呢，他会跟你巴拉巴拉去谈，所以你这样跟他提的时候，他就哇，太感谢你了，然后 我实在有困难，可是我理想当中的这个女朋友是长什么样子，如果她是这种个性，那你就直接了当了怎么去问她，如果她不是，那你就别这么问她了。
那怎么问呢？陈老师，
你需要像这个中国园林一样，这么一进门她绝对不是一眼望穿到底，对吧？
曲径通幽都是、
哎、他有曲径通幽，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跟他聊一下他的工作，因为他一门心思如果在工作上好、去聊聊，比如说很简单，你们公司、哎、有多少华裔啊，对吧？那你们通常下了班会去做什么，或者是公司有什么活动啊，从这个他很方便谈的话题里头开始去打开你跟他之间沟通的这个桥梁。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慢慢的去提出你对他的欣赏，比如说啊，他在这个跟同事的沟通上啊，他的表达上啊，或描述一件事情上面啊，他说的挺好的，你尽量讲他正面的那个部分啊，因为他25岁了，又在大公司上班，你可别想你想去教他一点什么，你就是只要去在这个过程跟他对话的过程不断的去欣赏他，不断的去提出他哪些方面他真的是很具体的做得很好的，
嗯，
这样去就是开启他那个对人际交往有信心的那个，把他鼓足了勇气的那个部分，先把这个准备好了，你才进行下一步。
所以最错误的说法就是，哎呀，你看你儿子，你怎么都工作了好几年了，你怎么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违背您刚才说的那个原则的。
对，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当如果哈，如果他从小就是这个自我很强的，而且也独立性也很高的哈，你一旦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头可能有一个那个对话，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你来插手嘛。那你不是适得其反，
把门已经关上了。
对对对呀， okay. 所以对，因为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是只有局限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啊，就通常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哪怕你一个公司要解决顾客的抱怨、顾客的问题，千千万万不能第一招就去说负面，尤其是对方负面的不足、那他基本上门就关得更紧了。
是。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了，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您怎么看这个个案呢？或者是家里有合适的女孩的话，我觉得真的都是，我们也希望搭建这样的平台哈、啊，能够让大家彼此的认识，都欢迎您给我们来电话呀，或者是发简讯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有问题欢迎您提问。陈老师欢迎您回来，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啊、我们接一下听众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
嗨，你好啊、陈老师、
让您等待了，不好意思，请讲。
没有问题，谢谢。我现在有个问题哈，就现在呢，就是相关这个婚姻的问题啊，跟你这个 topic， 就说现在有些人就是不婚啊，或者是同性婚呢、就是他们准备就是说冻卵，完了之后呢，就是说去自己抚养一个小孩。我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就是说一个小孩是在这种单亲家里的成长的，和同性婚姻这个成长的孩子，在他们心灵上是不是会有些创伤，就是是值得推荐做的吗？谢谢。
好棘手的问题啊，陈老师。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分几个层面来探讨哈。因为人呢、就不管你的这个位阶，不管你的性别哈，人的内在它有一个我们叫驱动力哈，就是它有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它要健康。每个细胞它每天忙碌的工作，你在睡觉它也在工作。它干嘛呢？它为了什么呢？它为了保证你这个生命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生存的健康。 那健康呢，它就有几个层面，一个是你自己生理上的需求，所以为什么会有男生有女生，哈，有这样性别的这个区别，那也就根据他的那个生理的结构跟生理的荷尔蒙来决定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心理状态，的精神状态。那心理跟精神状态呢，它来自于家庭、社会跟国家的认同。那这几个部分哈，如果我们加总起来，我们才能去考虑那个整体的那个部分。所以，当然，如果是单亲，就只有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来养一个，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吃力，因为在一个家庭里头，他本来就是两方父母两方的一个合作的成果啊。那当然，相对的，如果你在万不得已的条件之下，只能提供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话，那因为在现在的大环境里头，也有很多单亲家庭啊，成长的故事、成长的经历，然后有些孩子也活得挺阳光的哈。那如果是条件只有这样，那我们就尽量的从正面的案例里头去学习啊，提供给孩子一个就是更阳光的一个层面哈。那如果是同性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那可能是更辛苦的。哪怕现在在文宣上，甚至是加州的教育上面哈，我知道从幼儿园的教育里头，其实就有出现这样的教材，然后让好像表面上是希望大环境来教育孩子，从小就来不排斥也好，或者来认同也好，这样同性的这个婚姻哈，但是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克服生理的条件上面的，它总是会有更大的挑战。所以，如果万一非得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比较认为需要把那些你必须克服的困难，把一个一个列出来，列出来以后再来想办法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那如果实在有些困难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承受的心态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在教育孩子的层面上就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孩子他那么小，你要教他去承受一个比较沉重的，这个心理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陈老师，其实有一个例子啊，在我们这位听众林女士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明星啊，张柏芝。张柏芝在离婚的情况下生了一二三三个儿子，现在据说有第四个女儿在肚子里了，单亲妈妈。但是前一阵儿她也是啊，跟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啊，大儿子去了哪国，读了什么书，二儿子获得了什么什么成就。感觉上哈，大家对她还蛮正面的评价，说她是个好妈妈，孩子都还很成才。那我觉得可能和她自己的承受力呀、付出都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钱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所以这是算我的一点感慨吧。我们还有两位听众等在线上啊。我们再接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哎，您好，李女
喂，
士。哎，
喂，是
是
我
让
吗？
您等了。哎，是的，是的，
哎，
请发表您的想
好的，好
法。
的，是这样子哈，我呢是有一个女儿，现在在上大学，然后我经常呢就跟她聊这方面的事情，那她呢有时候就会讲，哎呀，学校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所以我就总希望，其实哈，在他们这一代人里呢，实际上他们还是想的挺全面的，就说考虑那种心灵的默契呀，又考虑那种我们所说的什么潜质股啊，什么什么，考虑的挺多的，其实挺好的哈。但是他们真的是那种机会就特别少。你像在 Boston，在MIT 有一个叫 Banana Room，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哈？他就是对这个叫什么？对外开放的，就是你可以去到那里去拿 banana 去吃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呢，是沟通一个沟通的场所。那不少在那个学校上学的学生也好，外校的学生也好，都会找这种机会去认识一些朋友啊什么的。所以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我就特别希望你们能像以前那样搞一些活动，比如说在这边给他们多一些机会，仅此而已。
好，感谢李女士的建议啊！你既然大家真的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也很认真的跟台里面去商量商量看，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而且现在有很多那种见面啊，还都是线上的，可能见面的，面向的人就会更多。当然，我们在湾区有这个条件，大家可以在线下去直接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但是我也真的也有那种感受，因为办过好几次这类的活动，常常是比如说男女比例不搭配呀，或者是你担心报名的人来的比如说男多女少，或者是年龄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有的时候是要是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当然如果大家需求多，人来的多，那就一切都会更容易一点哈。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建议。那看来陈老师，我觉得未来还您有责任在电台上讲更多的哈，关于孩子们婚恋，家长怎么样做相应的打助攻哈，或者是做引导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线上呢，我们的李先生也在线等待多时了，听听李先生想发表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今天实在太热闹了。OK，
是、那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了。对，建议陈老师每一个月挑一个星期二，专门做这个样子的活动，不管是聚会或者是线上聚会，这个请陈老师安排。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个人是相信阴阳五行，所以我不是很支持单亲。或者是单身抚养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平衡的，因为我看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我每天都会面对这样子的人，好，需要帮助的。第三，刚刚说的那个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多办。再来讲到这个妈妈，孩子25岁，我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太慢了。这个家庭，这个妈妈怎么教育这个儿子，到了25岁。还不会去自己找伴，在我的认知，小孩子5、6岁开始知道自己是男生女生的时候，就会开始对对方有兴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引导孩子们知道有两性关系。25岁实在是太慢了，25岁工作那么好，待遇这么高，可是妈妈却没有点出儿子对异性的优点在哪里，他没有讲出他的优点，显然他对异性都是缺点，除了有钱，除了身高，除了外表，除了这个很好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外在条件，其实都不如他的内心怎么样去面对异性，这个是值得这个给这个妈妈一点点参考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谢谢李先生啊，陈老师，请您给回应一下我们两位听众。
这重责大任哈、啊，因为我就想起我在美国念书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每10年啊、美国会有一个人口普查，人口普查非常重要哈、啊，因为它关乎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到底要拨多少的经费在各个族裔的这个建设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挨家挨户的去敲人家的门，就是没有填表的人。要去把它就是找出来哈、让国家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人口数字。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些这个因缘给凑成了，然后人口数可以增加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家是一个很正面的贡献哈。所以我们是应该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就是多增加这方面的服务吧哈。那另外呢，
功德无量啊，这是。啊，陈老师，我还得打断你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而且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但是我还想先接完这个电话，我们再休息啊，听听我们线上的 Helen 女士想发表什么样的观点。你好 ，Helen。
哎，你好，我是说，正好我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我们有最近这个 有一个高校，就是北大清华高校联谊会，马上又组织一个相亲聚会，就是七夕聚会，在8月23号。但是具体时间的内容，我可以微信可以发给你们。我希望就是湾区的这个城市都是很高档次的，这些单身男女能聚会在一起。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25岁的男生的妈妈千万不用着急，孩子的事情绝对你插不上什么嘴，他们有他们的主见，你一切都是白搭。好，女生比较容易担心，我是有一个女儿，已经很大龄了，但她基本上不听我的说的，提都不能提这件事情，所以她也很优秀，她是脑外科大夫，所以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打算，她也做了冻卵，所以在这个适婚的年龄，如果你结不成婚，赶紧去冻卵，现在利用这个高科技。你将来怎么样生活没所谓，一定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我就讲这么多，你们时间很紧，就是希望有情人都终成眷属。
海伦女士，你先别下线哦，因为你刚才说了一个信息，我想很多听众会感兴趣。
对，马上七夕节要开一个湾区高校一个联合会，要开一个聚会，就是七夕节的牵线搭桥的这个聚会，要网上报名的。
这样子，您把那
个
怎么样报名的消息信息呢？可以留给我们，就是发在我们这个热线号码上用简讯，然后我们呢在这期节目上传网站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同时的话呢，我也想办法把它放在我自己的Facebook 上，大家可以去找。然后我再想想后续啊怎么样，因为我们还有节目嘛，到八月底之前，我们再陆续的把您这个消息先传播一下。在我们电台办这类活动之前，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在湾区哈各个社团啊，大家有这种公益性的活动，把消息告诉给我们，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广播让更多的人知道。谢谢海伦女士。那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那陈老师，我们刚才听众哈，很感谢听众朋友的热烈参与。有两位女士啊都提到了冻卵这件事儿，这个听起来真的是挺酷的。然后你可以挑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他爸，然后给自己留下一个孩子哈。这个话题我想今天实在没时间了，可能未来有时间请就这个话题啊发表您给大家再讲一讲您的一些看法。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海伦女士刚才也说了啊，那个你帮孩子操心这事儿，你就是多余了。是，也有的网友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说，哇，年收入40万，这要在某某地区，非加州的地区，这女孩得排着队往上扑啊，还用他妈这么操心吗？对，但是其实我也意识到哈，这个高收入它是有通向幸福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物质保证吧，但是并不是就是说你高收入就会幸福。就是很巧，前两天那个像湾区的那个当时很轰动的陈立仁谷歌工程师杀妻案，最近因为他开庭了嘛，然后也有证人出场了，有一些很多原来没有公开的案情都公之于众了。就你看这种，就是这种高科技背景的，然后工程师优秀的华人家庭的孩子，但是你从这些细节里面看到他在处理感情问题，处理矛盾纠纷，他以及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方面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待于去提升的。所以陈老师您任重而道远。
是，我记得在多年前啊，我那时候还在台湾的一些医院服务的时候，我们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妇产科医生，我就跟他很慎重的提了说，其实我们在医院常常做的就是很末微的工作，就是很下游的工作哈，那个下游就是一个生产线的最下游， 就是那个产品坏了，然后要维修啊，就是门诊做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不从上游哈、啊、开始做一些工作呢？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出问题，其实是家庭的婚姻，家庭婚姻来自于父母双方在结婚之前受的教育可能太少了，所以我们当时在医院还有这样的创举，我们就在医院开办了这个男女未婚班哈、啊，这个就是、哦、哎对。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挺，我自己回忆起来还挺有意思，而且还挺成功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要寻求另外一半的管道，并不是非常的少，你只要用心一点，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哈。你比如说，可以跟那个其他州或者是华人社团，哪怕就是同乡会，其实在各个州，尤其是美国各州都有哈。有那种同乡会，同乡会里面呢，他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就是更年轻的这个乡亲们、会员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参与同乡会的这个组织，所以也可以跟各个同乡会，这个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的哈，跟他们主动的去联系，然后去问他们说，哎，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maybe 我们的这个需求可以 post， 帮我们 post 出去，或者是也触发了他们要去办这些年轻人的这个七夕活动。这样的一个构思，我觉得把这个气氛给把它拎起来，把它炒热起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相对它可以扩大。嗯，
是的，所以我觉得希望之声在这个时候可以担任这样一个平台啊，大家有相关的消息，然后放在这里，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那陈老师，就是其实我觉得家长，我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哈，有的华人家长很有意思。考大学前说你千万别恋爱呀、啊，你千万不要恋爱，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大学。
是，
对。然后上大学在美国又很忙，孩子们真的也不一定有时间。然后上完大学了之后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呢？你有没有男朋友呢？又着急了。所以这个就像李先生说的啊，你应该五六岁就应该会，但是其实有一部分孩子天生就有这个能力和特长，但是有的真的。他还是不太开窍的，所以就是家长在这个期间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在这方面获得发展，但是又不早恋影响到学习，我觉得真的还挺难拿捏的。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孩子他是因为孩子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嘛，大部分哈、
对，
所以呢夫妻之间的互动跟夫妻之间的这个互相体谅啊，把生活搞得有趣一点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恰恰就是培养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跟态度一个非常绝佳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舍近求远了哈，如果我们把自己我们跟先生之间的这个夫妻生活能够让他就是让孩子感受到温馨温暖有趣哈，我相信孩子他的内心上面他也非常的羡慕，甚至他也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好好去学习。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角度啊，身教胜于言教。但是陈老师，你又给家长朋友提了新的课题，要把我们的感情生活还得经营得非常的精彩，给孩子做示范，这也挺难的，因为挣钱养家教养孩子本身就挺辛苦的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去操心孩子的心思呢，可能有部分把它拿回来放在我们跟先生或我们跟太太之间的这个家庭生活上面，怎么样能够提升啊，趁这个机会哈、啊、然后很正式的也很隆重的跟对方我们的另外一边发出这样的邀请，然后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拒绝哈、啊。那至于怎么样具体的去做，能够把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夫妻生活能够展现得更温馨一些，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头都有答案。那大概就是是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它提出来，然后共同去完成。
所以孩子的情感生活之路是不是幸福，其实我们家长在这几二十年的养育当中，你已经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一些怎么说呢，影响给孩子，对吧？
是是是。
那我们时间就到了，陈老师今天非常感谢您，也感谢我们所有参与和收听的听众朋友，未完待续吧，咱们下次再见。
OK， 谢谢，再见。